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最近呢，万峰很忙，所以呢，好像气都没了。
对啊，刚刚
狮子好也不见了。
对对对，刚刚其实呢，我们录 iRadio 爱广播的时候呢，康宁老师一进来录音室就说：“为什么这个房间都是男人味儿？”都是这么臭、啊、我说刚刚呢就有几个大汉，好像四五个大汉在这里里头流大汗，
流大汗
是流汗。
哎，这几个大汉呢啊，我们的音控员还告诉我都不是好人。为什么呢？
啊、对对对，
原来他们演的就是坏人，就是演广播剧、
啊、对了，那亮电台呢不经常有广播剧，因为广播剧呢对于一个电台来说是最麻烦的制作，
最大的投资。
对，因为写稿又长、
嗯、
然后又要做研究，要找人很复杂，你知道、
嗯、
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你来录音呢、啊、哇，
还要混音混得好听。
对,
对不对，真的是一个大投资，
还得有个导演就说哎，你得怎么录怎么录呢呀、
嗯、那最近呢我们就有这个努力了啊，万峰出自你的手，对不对？
对，我写了一套的宣教式的广播剧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用，没想到了吧、
嗯、
通常广播剧在一些比较活泼一点的节目出来的嘛，但是在良友圣经学院我猜是历史上第一套的广播剧
啊，因为呢这个是宣教士的故事，用在呢良友电台就是良院的宣教周就刚好了。
对了，所以呢我们今年的宣教周特辑呢也是改革了，就由、嗯啊、一个礼拜变为两个礼拜、
哦、
所以呢就在良友圣经学院19号开始宣教周、
嗯、
因为这个我写的嘛，那所以我在这里呢专门多宣传一次。
好吧，就让你来说吧。
对了，我们呢就会谈到呢12位，有一些是洋人，有一些是华人、
嗯、
他们呢都是做一些传教的工作，然后呢我就讲他们的故事。特别呢我研究的时候我是去了那个大学的图书馆里头抓了关于他们的书的历史的资料，一手的资料出来、
嗯、
希望呢还原他们当时说我的话，然后就拿出来写广播剧
啊。听说呢万峰做了很多资料的收集以外呢还加入了自己很多的想象，对不对？
对，有些时候呢那个他们说的话都有资料嘛，但是他可能描写当时在打仗、
嗯、
那打仗那些人说了什么呢、
嗯、
那这个我可以想象吗？杀冲啊那些那些我就可以了嘛。
是，那听众朋友呢如果啊你过去都有听过一些宣教士的传记啊，这是一种比较啊不同的一个演绎方法。
对，
用一个更立体的啊，广播剧的方式来演绎，希望你也能够投入在其中，好像身历其境一样，一起去走过这个宣教历程。
刚才康宁说过不同的角度呢，这个是真的，因为平常我们看的宣教士的传记呢，都是很多时候呢，那个宣教士都是高光的时刻啊，都是他们呢很伟大，牺牲真的很大，他们很愿意为了福音做这个做那个、
嗯、
但是这一次写的宣教士的传记呢是比较啊人文角度的，就是比较血肉比较清晰，就
是
说
比较
有血有肉、
就是比较贴近当时人的生活的那种感觉吗？
对了，例如第一集呢我会讲到马里逊，但是呢原来马里逊其中他一个最憎恨的，除了东印度公司卖鸦片他工作了很多年的机构以外，他很不喜欢这个、伦敦传道会，就是在英国他们指指点点，就老师说你该这样、
哦、
该那样，然后又不给他钱，怎么养起活儿呢？怎么印圣经呢、
哦、万峰，你这个的宣教故事呢是不是一些黑历史啊？
哎，有一点点。
哎呀，
还有一个呢我特别推荐，这个叫过时了、他有一些人批评他呢，说你就是一个牧师强盗骗子的混合体。
哦，哎呦，那真的要听一听为什么郭时纳他有这一种被人称呼的、形容，形容他竟然是强盗、
嗯、所以呢就鼓励大家来听听我们的这个叫宣教士 宣教时，在8月19号到8月31号、嗯、是一连12天。现在我们还在忙着，你看我刚刚才在录音，所以呢也为我们祷告，希望能快点完成、啊、
很快了，下礼拜希望听众朋友留意收听啦。这个是良苑的
宣教周
特
辑。好了，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全球来拜拜。今天熊乐呢要带我们去全球最幸福的国家。不同的语言，
同样的敬拜，
iRadio 爱广播实验性栏目，拜拜全球来拜拜。全球来拜拜，我是爱广播的万峰，
我是爱拜拜熊乐。
对了，那这个礼拜呢又到万峰最艰难的时候了，这个礼拜去哪个国家去了熊乐？
哇，这个礼拜呢就带各位去一个意想不到的国家，那就是、
好多意想不到，就那几个国家，全球200个，难道你开一个新国家吗？
哇，200个也都很难猜嘛对，这个礼拜呢我们去的地方就是不丹。
哦，不丹、在哪里
不丹就是在、
西藏旁边，我就知道、
对，西藏的旁边，印度的旁边，在、喜马拉雅山的
南边。
对、
对对对对，那在里头我知道，不是他们在里头是最幸福的国家吗？
对啊，之前很多报道都这么说的。
那为什么最幸福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不丹的人呢，他们对外界的接触不多，就是没有互联网啊，没有手提电话啊，就是没有我们现在手机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那里的人就很有自给自足的感觉，然后那里的人口密度也不高嘛，很多都是山啊，很美丽的风景啊，所以他们被誉为最幸福的国家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这个年头觉得没拿手机就不幸福了，那他们觉得没有手机反而是幸福啊你看
啊，那个时候呢，但是最近好像这个现象也不是这么如此呢，他们开始有了互联网，开始有了手机以后呢，好像这个光景呢有点不在呢。
嗯，对，那我想知道今天呢我们就要介绍不丹的诗歌，但是不丹不是我们都知道是佛教的国家嘛？
对呀、佛教为主的，有90%多都是佛教嘛。之前我们介绍菲律宾超过90%是基督徒的，然后呢、这今一次呢到不丹它超过90%是佛教徒的。
对啊，那基督教还有发展吗？
其实呢不丹呢他在以前18世纪的时候不是、给英国统治过一段时间吗、
不算统治吧，就是打过仗签过约那样、
对对，
装着独立但是实际不独立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好像那个时期呢、在印度那一个区域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的，在那里有那个英国人的地方呢，然后那些宣教士也都会进入到其中的。
所以就是基督教呢还是到达了不丹，虽然大部分人呢都不太认识，我明白了，就好像澳门那样、虽然葡萄牙就占了澳门、建了好多教堂，但是里头的人都不信的。
有一点这样吧，我会觉得呢还是有真的宣教士在那里做工作的，除了建立教堂以外呢也是有跟那里的人传福音的。
好，那今天我们唱什么歌好呢？
哇，今天呢就带来呢含有这个不丹的传统音乐风格的一首诗歌，就是呢耶稣切鲁嘎，对，
这个很容易念啊。
对，切鲁嘎就是呢，我爱你的那个意思。
哦，
对，所以耶稣切鲁嘎就是耶稣，我爱你。
哦，耶稣切鲁嘎，那他的歌词就是什么呢？
他的歌词呢是很简单的一个的内容的。
我念一次。今天我的心充满喜乐，今天我的心充满平安，我再也没有悲伤和痛苦，在我里面的只有你，我的主。你的爱让我排除万难，我被你的同在吸引。主啊，求你与我亲近。所以呢，这首歌《耶稣切鲁嘎》呢，那个副歌就这样说了：耶稣切鲁嘎，切鲁嘎，切鲁嘎，切鲁嘎。
对，
耶稣我爱你，就这样。
对，不断的重复。
啊，今天终于你就是嘛，所有歌都应该这样给我学了，你这么复杂怎么学的会呢？
就是呢，他不丹的人呢，他们比较简单嘛，所以他们写的诗歌呢，也都比较直白，比较重复的地方多。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耶稣切鲁嘎，耶稣我爱你。就是耶稣我爱你。
对呢，老实说呢，不单的那个话就是中咖话呢是很不容易学的
啊。中咖话，我
对啊，
我连中咖在哪里也不清楚
那就是他不单的那个地方嘛、
哦、
他们的不单的普通话就是中咖话了。
哦，对，明白，对他来说的普通话法定语言、
啊、
应该这样说。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不要变为普通话我更乱了啊。那但是我在想、
嗯、
在不单这个地方、他们刚才用的歌曲呢就用了他们一些的本地的乐器，但是我听起来感觉挺像那个西方音乐的呢。
就看起来有一点好像那个我们中国的琵琶那个样子呢。
嗯，
其实它弹起来呢的确还是有一点的那个吉他的那个影子在里面。
对啊对啊对啊，好，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美国乡村音乐的那种。
哦，有吗？
不像吗？就是那个有个小吉他然后在那里伴奏唱唱歌那样。
我觉得呢音乐的发展就是这样的全球化嘛，所以呢有时候那里是那个真正的根源是从那个地方起源的，我们也是很难考究的、
嗯、有时候他们只能拿来一些他们自己文化的一些的乐器啊，或者一些的编曲啊来表达他们的那个文化模式。
对呀、啊，说起来不但这个地方刚才说到嘛，他们的国家超过九成的都是佛教徒，其实呢基督教在那里的生存呢还是比较有
不容易。
对对对，不容易，有限制的。对，但是呢我看见呢就是不丹那里的基督徒呢他们还是很愿意的去做那个社区的服饰啊，还有为了宣扬那个基督的爱，他们也是写了很多自己的诗歌，好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首耶稣切鲁嘎也是他们自己写的诗歌呢。
其实诗歌的本色化呢也是一个福音传播将信仰本色化的一个其中一个步骤。第一个做法就是把圣经翻译为自己的语言，把诗歌翻译为自己的语言、嗯、然后就写属于自己文化的诗歌，然后让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透过自己的母语来歌唱，这个就是一个的本色化的旅程。那我在想在这个环境里头呢其实真的不容易做好的见证，也没有很多的资源去做。那除了我们去做很多的社区的服饰关怀以外呢，这个我觉得只能够帮助别人以为啊，所有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最 后呢，我们基督徒也得做很多的信仰对比的研究，彼此研究不同宗教里头为什么你要相信基督教呢，能不能不同宗教里头对话呢，我觉得这样才能够让整个信仰更加扎根。
对，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核心的思想是爱嘛，我们不是要去特别攻击别人，纵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但是呢，我们要跟那些我们的服事对象要沟通的话，还是需要很多的爱还有耐心在里面呢。
求主继续帮助不单的基督徒啊，在这个可能很小数的群体里头，继续有做好见证的机会，慢慢将福音去传开全球。来拜拜就是让我们认识不同的国家，也为他们来祷告，求主使用他们的音乐，使用他们的服事的心智。
对，所以呢，如果弟兄姊妹以后有机会见到一个来自不丹的人的话，记得跟他们说一声 Chaluga。
哎，耶稣 Chaluga 啊，今天多容易学，多高兴。好，我是爱广播的万峰，
我是爱拜拜的熊乐。
好，全球来拜
拜。
我妈妈信主了。
啊，真的假的？
之前他怎么说都不信的，神真的很奇妙
啊。对呀，上帝最近竟然用一句经文就解决了我心里面疑惑很久的问题。
哇，神真的超级棒啊。
看到你们这么兴奋，我也有见证要分享啊。
哦，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些见证发到良友电台哦。
我知道，要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729，让我们见证
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恩典无限。
良友会客厅。
亲爱的听众家人你好，我是秦贤，欢迎你收听这一集的良友会客厅。今天的客人呢，是曾经呢在我们72975周年台庆打电话到我们的后台，但是因为时间所限呢，没有机会可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交流。那这一次呢，我就邀请了这一位啊，其中一位呢不能够进前台的听众家人呢，他就是绿叶姊妹。绿叶姊妹你好。
啊，秦贤弟兄你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
那想访问一下你呢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收听我们良友电台的？
我是80年代开始。
哇，
那时候是刚刚信主。
哦，
那时候就开始听良友电台了。
就是信主不久之后就听良友电台。
是是是是。
嗯，那是透过什么途径找到我们电台的？
因为呢，我的成长呢，我所在的那一个的团契叫明星团契，明亮的明，心也亮，心也明亮那个哈，就是那个明星。我们所在的这个团契就是叫明星团契。我们那个明星，我们这个地方的明星团契的都是在收听良友电台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团契。
哦，
是在1969年的时候就开始收听了。那时候当然那时候我还不在了，所以我就是听老前辈告诉我的。他们就是那时候天天听良友电台，这样把那个团契建立起来。
我想再确定一下，就是1969年就有一个团契叫明星团契，那个时候，
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已经以收听良友电台为这个团契里面的主要的节目是吗？
是是是是是。
哇哦，我还是第一次听有这个团契哦。
是啊，是，今年已经是55周年了。
哈哈，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你开始听的，你记得啊？那个时候开始收听的时候是什么节目呢？还有那时候你听哪个主持人呢？
那时候我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门徒训练，那时候的主持人叫陈国华。
秦贤是没有听过的名字，但是肯定是以前的老前辈了哈。那
是是是。
除了当时候听这个门徒训练有什么感觉？
因为那时候刚进主嘛，就感觉听这个节目呢，对信徒那个生命造就很有帮助。
嗯， 是的，那后来听什么节目呢？啊，除了这个门徒训练之外，一直以来都是在听着什么的节目，是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的呢？
最深刻印象就是那时候那个茶经聚会，我不记得叫什么了，那时候真的不记得那些节目，因为那么多年了。
是
那时候还是听以前的老广播员张道明带的那个茶经聚会，我不记得叫什么名了。就一直在听啊，有的时候也会，那时候有的时候有广东话的也会听一下广东话的那个廖电台，也是我基本上都是喜欢听茶经的。
茶经类的节目，哎，那现在我们
茶经类还有那个新歌颂扬，
新歌颂扬啊，那一直以来到现在啊，现在你听什么节目呢？
现在是听晨曦讲座、
啊、
空中主日崇拜，还有无限飞行号、旷野马拉、穿越圣经。
哇，还听着很多节目啊，你一天的时间都花了不少在听电台上面是吧？厉害厉害。
但是我最喜欢就是晨曦讲座
啊。为什么呢？
我感觉晨曦讲座对于我们现在做服事的人是很有帮助，也有很多的提醒。
因为那是一个呢，鼓励正在服事的牧者、传道人，或者是弟兄姊妹，
对对对
的一个节目
啊。而且我感觉芳华姐妹是很亲切的
啊。是的，可以多分享一下吗？你对芳华老师的感觉啊？
芳华老师很好，就是说了他对每一次他的开场白都是说，主日家人同工，我感觉他这些话真的是很亲切，而且很有鼓励。
有没有其他的主持人是你特别觉得喜欢的呢？
有，还有好像那个孙大中啊，李崇恩老师啊，
是，
还有那个刘嘉欣啊，罗文辉啊，现在的文慧和于新田呢、还有那个祝宁姑娘
啊，在无限飞行号，
我很喜欢听她的拐杖笔记。
为什么喜欢拐杖笔记呢？为什么喜欢这个拐杖笔记呢？
其实我喜欢拐杖笔记，就是说我以前没有很留意因着疫情以后的服侍啊，真的在那个时候服侍很艰难。当我听到这个祝宁姑娘她说她的身体这样的情况，当然我告诉你，我自己也是个残疾人嘛哈，我自己也是个残疾人，所以呢，我听到她在这么艰难的，也是疫情，也是在一个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做服侍，所以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好，给你一个机会了啊！今年75周年台庆，虽然过了台庆这个日子，但是这一年呢，仍然是我们良友电台建立起75年的日子。那么，请你可以透过大气电波网络世界，可以呢分享一下你对良友电台的祝福吧。
希望良友电台越办越好。也更希望特别，也许我是残疾人，我会也许真的，我是真的希望多说一点对残疾人有更多的鼓励和关怀的。
谢谢。好的，那我们受到你的意见了。好的，那我们呢，对我们所爱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不管是健全的又或者是残疾的，我们一样都是爱，因为主耶稣爱我们，所以我们也爱着每一个人
啊。谢谢。是的，我站在我的角度会自私一点吧。
是。那最后啊，还有一条问题，真的是最后了，有没有可以为你祷告，又或者你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情况，让我们呢可以在祷告中纪念你啊。
我也是在服侍一个明星团契哈。那因为呢，现在我们这个团契呢已经55周年了。年纪大的人呢，前辈基本上都回天家了。
是。
就是现在新人，就现在的人真的学不到前辈那一刻的火热。希望为我们这方面祷告。
那我们收到了曾经让你 听良友电台的一个地方哈、啊。那现在你要为这个地方服事，就为着他的未来祷告啊。
是是的，
嗯，好的，那非常谢谢今天有绿叶姊妹在我们当中呢参与这个良友会客厅，愿神亲自的赐福你啊。
啊，谢谢谢谢，也愿神赐福给良友电台每一位的同工。
谢谢
谢谢，
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
好的，好，拜拜。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我们呢在 iRadio 爱广播里头呢读出听众朋友的分享啊，其中6211呢他的那个题目是挺有趣的，因为他我们料电台是一个福音电台嘛，不同的节目呢也会放一些跟传教士有关的节目、嗯、那他呢就听到这个传教士家书系列在深度饭桌派里头的题目，就觉得哎呀真的很感动啊，在这么多艰难的环境里头，伟大的宣教士为了将福音传到中国义无反顾，凭着信心不畏险阻，真的是我学习的属灵榜样啊、
嗯、
那所以呢我们该做什么？
宣教士宣教时
啊，
对对，
特别推荐你下个礼拜听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我们的广播剧的节目啊，就是12位宣教士。那他就问一个问题，我就在早期看到来华的宣教士呢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那应该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情况呢？我想说其实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他叫方济格沙勿略、嗯、其实是天主教的神父，在明末的时候来比这利玛窦还早、
嗯、
那当时第一基督新教还没传到过来，第二呢就是我本来是13集的广播剧，但是我们只有12天，所以我本来也有他介绍的一个的广播剧。那还有呢，我们也有一集的节目呢也是说三位天主教的殉道的传教士在香港在二战的时候殉道的一些故事。那到底能不能放天主教的传教士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共同的地方比差异的地方多，有些时候我们彼此还是能够学习，最重要是我们怎样可以持守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都相信尼西亚信经，那今天那个分别呢真的没有那个共同的地方多、
嗯、哇，听完万峰博士的分享，听众朋友是不是更想去听听这些宣教士的生平呢？那至于呢关于天主教徒又或者呢他们是否得救这些问题呢，我就觉得这个是上帝的主权啊，最重要是他们是不是相信耶稣。
对，我跟你说其实圣公会跟灵恩派的那个距离可能比圣公会跟天主教距离更大呢啊，所以呢拉宽我们的视野，其实神的国度比我们想象中宽，所以这样的角度呢就会更加平安了。好了，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无限全能尊荣全属他，恩典领导万邦，不愿复见慈爱长多高深，万古不变，为声音插上翅膀，借我们传基督的意境，我等见证神全能无限。